命记二十五章。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主，你是以慈爱和诚实待我们的主，你也常常以慈爱成为我们四围的盾牌。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像你，能够学习像你。主，我们在看你这些话语的时候，主，我们不仅打开我们的眼睛，最重要是向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在看这些话语的时候，不是把它当作教义规条。主啊，这乃是生命的提醒，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基督的里面。圣灵今天早上恩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这里读你话语的时候，主能够进到你属灵的含义里面。我相信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你会赐福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带领我们在这里聚会，也恩膏孩子按着正义分解你的道教说的听的同盟一处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生命记二十五章，这里大概分成两个大段，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的上半，那十五十六节的后面基本上是这前半段的一个总结。好，总结他讲什么呢？讲到说这样，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的赐你地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好，所以表示说，你如果行了这些事情，就带下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在你地上，你就可以这样有一个长久的年日。那后面从十七节到十九节就讲到亚玛利人的事情。那当然亚玛利人就是一个跟前面这十几节的一个反例，前面讲的就是恩慈，后面讲的就是不恩慈。那恩慈跟不恩慈上帝会怎么对待？好，那我们分段来读，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二人有罪。二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伏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四十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他的嘴。
好，前面讲到说人有争讼来听审判，好，来听就是要去到哪里？要去到审判官那里。好，让审判官的设立基本上就是要来第三者来帮助大家之间有所争执的时候，能够做一个公平的公正的审判。那当然他讲到说就要定一人有理，定二人有罪。好，不管是一人或二人，基本上是根据神的原则来定的。好，那所谓的义也是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才会被称为义，如果不是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当然就是错的。那审判官当然要查清楚，这是审判官的职责。那当然重点不是在讲这里，重点在讲到从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二人如果该受责打的时候，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把那个当面圈起来，要公开的什么刑罚。当然不是为了吓人，是避免私底下怎样动私刑，动私刑。因为如果是在私底下做一些事情，恐怕审判官会看人的情面，对吧？但是在公众底下，就跟审判官的名声也有关系，不是吗？所以他就得要公开公正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一旦人需要被刑罚的时候，这当然不是指该死的罪，该死的罪就不是这样子定了。但是如果也有不该死的罪，不该死的罪受责打的时候，要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数照数，把照数圈起来，也要判断他该受多重的刑罚。但是即便是这样子，不管他犯的罪多重，即便他本来照他所做的事情，恐怕得要判上上百个这样的一个鞭打，也不能鞭到一百个。他说什么？第三节，只可打他四十下，不可过数。那为什么要限制一个刑法的上限呢？原因很简单，他这里讲说若过数会怎样，便是轻贱你的弟兄，把轻贱圈起来。神在这里教导我们要不要顾及人的尊严。刑法本身的目的是要他学会教训，不是羞辱他，对吧？所以如果是以羞辱的状态去对待人，请问你一个被羞辱的人，他容不会不会产生情绪？ 会嘛，对不对？即便他知道错了，但是因为被羞辱有情绪，他容不容易改正？基本上是不愿意的，会不甘心的。所以在这里就定了一个上限，要恩慈待人，要顾及人的什么尊严，顾及人的尊严，不可轻贱你的弟兄。也就是说你还是要定下这个刑法的上限。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也会这样，把人伤得很严重。最重要不是外体的伤，最重要是什么？内心的伤，内心的伤。所以他这里神就透过摩西特别交代，如果是过数的话，就是轻贱你的弟兄了。所以在这里教导人要恩慈的待人，恩慈的待人。那第四节，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那这个踹骨是什么意思呢？以前你知道收了这些的，不管是麦子啦，或者是稻，应该是麦子啦，麦子要不要去壳？好，去壳当然用一些打谷机也可以啦。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放在场上，然后让牛去踩它。好，牛的重量够嘛？所以它踩着踩着之后啊，再用那个叉子扬起来，让风一吹就可以把麦子跟麦壳分开。好，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你如果恩慈待人，不拘于对待人，还会对待什么？牲畜。那你使用牛在场上帮你踹骨。分开麦壳跟麦子的时候，他辛苦帮你做工，他也需要吃，不是吗？好啊，你知道，你如果铺在地上要他踩的时候，他有时候看到就会怎样，自然的就怎样去吃它了。但神特别交代，可不可以拢住牛的嘴？不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有没有？保罗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就写下了这句话。牛在帮你辛苦做工，它有没有权利去吃东西？有。所以这个时候，即便你说哇，我已经收麦子到最后阶段了，那这时候如果牛一吃，那不是毁了吗？你不会因为你个人的利益，你恶待这个牲畜，你仍然要怎样？恩慈待它。所以这里讲到恩慈，恩慈是基本上是个属性，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什么恩慈？你如果是有恩慈的品格，你不会只是对人，你对很多事情都会有相同的品格出来。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对待牛你也不可以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不是教导人要用恩慈待人，尊重人，甚至尊重什么？这是帮你劳力的这些牲口，好，一样都要去尊重他。好，要顾念他。好，接下来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十节来读。
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儿子的，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的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人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子，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的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人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
好，恩慈不仅是我们对待人的方式，也包括我们心中所想的。这里就讲到一个条件，第五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也就是说你的兄弟他死了，那他也娶了妻，只是没有生下儿子，那死人的妻就不可出嫁外人，外人就是说不可出嫁你家族以外的人。好，那他丈夫的弟兄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这里在讲什么？当然这个例子现在是不是适用？不适用。可是在当时他是根据什么？财产的继承是根据什么？男生，不是根据女生。所以如果是妻子没有儿子，那有没有办法继承财产？没有办法继承财产。那上帝透过以色列人征战，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 到底上帝要做什么？赐给他们为业，那个业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业字就是要在他们，就是要在当中学习经营跟管理。所以这一次上帝给每人一份产业，好让人可以学习治理跟管理，对吧？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他生命就会怎样？飘摇不定，也没有办法学习成长，也没有办法学习成熟去管理治理。所以上帝赐给他们产业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不是叫他们在那里吃喝，在那里每天喝下午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学习治理管理。所以要不要给人一份产业？要。那产业在继承上面，如果像这样出问题的时候，要不要处理？要。那你想嘛，一个人的弟兄如果死了，然后他没有儿子，那最后他的财产，如果他仍然没有后的话，没有后人的话，最后财产会去哪里？不就他其他弟兄分走了吗？所以你不可贪恋你弟兄的什么产业，你不可贪恋他。那特别他也娶了妻，对不对？如果没有娶了妻，可能就归到，确实是归到你的名下。好，那如果已经娶了妻呢，就要为他留名。为他留名是让他的后裔能够怎样继续下去，而且承继财产，特别是根据什么？他的妻子需要照顾，那个遗孀，他基本上在当时的社会，女生容不容易出去工作？不容易。生活要不要照顾？需要被照顾。所以诸多理由就讲到说，妻子不可出嫁外人，因为出嫁外人这个最后的产业，包括他们支派之间的产业会不会混乱？都会混乱。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看民数记最后的时候就讲到，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有没有？也有他处理的方式，基本上产业都要留在他本来的支派里面。如果跨支派的话，到最后就会怎样？一片混乱。好，一片混乱。所以他帮助他们，在这里就讲到说，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下的长子必归什么？他特别指，如果你不愿意让所有的孩子都归入你兄弟的名，至少长子要吧。好，长子就可以继承他原来父亲死去父亲的什么财产。好，那即便说他爸爸不是他原来的兄弟，但请问血缘关系是不是同一家族？仍然是同一家族，仍然是同一家族。那归于他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字在以色列当中被什么涂抹，把这个涂抹群起来。原来上帝要怎样人去纪念每一个他所创造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那接下来要处理一个问题，因为不见得人，你知道这叫什么关系啊？小叔跟这个嫂嫂的关系，或者是那称谓我不太会讲。有时候有处不好的时候嘛，关系有不好的时候，他会不会不愿意娶？会有哦。那不愿意娶的时候，或者是抗拒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呢？接下来从第七节到第四节就在讲到这些事情。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口长老，把长老圈起来，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有可能是关系不好，有没有可能是想夺财产？也有可能。所以这件事情就必须什么查清楚。好，所以要到哪里？到长老那里，到成熟那里，要找什么公证人，要公开的状态之下要求证，不能单凭一方的讲法。所以就要怎样？第八节，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怎样当面对质。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如果关系真的恶劣到这种程度，我不愿意娶他是因为关系的关系，不是不愿意给弟兄留名的，仍然要怎样？要处理。好，那第九节，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跟前，脱了他的鞋子，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吐唾沫在脸上，请问你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羞辱的意思？就是说你让我兄弟的名蒙羞了，因为他如果没有后人，他的名字他就会在宗族当中就怎样无后，就被涂抹了，名字就被涂抹了。那因为你不愿意做一件事情，家族就会蒙羞，所以就要吐唾沫在他脸上。然后呢，第十节，在以色列人中，他的名必称为什么？脱鞋之家。也就是说， 这个名号就会跟着你的，你就会被称为脱鞋之家。好，这是指在他们兄弟里面， 那如果你想到路德跟波阿斯，那又是不同的关系，是因为他们家里面的兄弟全部死光了，所以才会临到什么更亲的亲族，那又不同的状态。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对待自己的家人，除了所谓的恩慈，除了被动的在他的需要上去供给他之外，要不要主动去考量到更多的需要？比如说他妻子，他丈夫死了，他妻子没有人照顾，他的财产继承会出问题，要不要更多的去思考？要。所以恩慈的待人，除了我们在对方产生需要的时候去帮助他之外，也要更加积极的怎样主动去发现他的需要，去处理这些问题。好，因为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在接下来的问题。好，好，所以你会看到基本上都在谈什么恩慈，如何恩慈的待人。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先读。
若有两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惜他。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的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好，接下来讲到争斗的处理。第十一节，若有两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她的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好，他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惜他。看起来是非常严厉，对不对？其实在讲什么？两人在争斗的时候，你知道在情绪当中，在争斗当中，还要留意一件事情，可不可以伤人家的要害？是不行的。那特别对方的妻子来，他当然是帮他的。那帮他如果要停止这个争斗，有时候就会怎样下重手。在这里，神也规定，可不可以下重手？是不行的。因为你伤了他的下体，就是他的生殖器官，会产生什么问题？他会产生不能生育的问题。因为在争执当中拿捏力道容不容易？不容易。如果伤得过重了，就会叫这个人一样怎样无后。好，所以你会知道说，能不能让他的后代子孙跟他的名字宗族继续留存，这是以色列人宗族观念非常强烈的哦。好，那所以你如果出手是在这个状态底下，那去伤人家要害，这个是不是恩慈？这个不是。那争执跟情绪在当时产生打斗，其实有时候是也是难免的，不是吗？那打归打，可不可以伤人的要害？绝对不行。好，那就太残忍了，太残忍。好，所以这里就规定下，不可以以残忍的对待人。好，如果残忍对待的话，就要严重的怎样？处罚他，这个严重处罚到什么程度？要砍断妇人的手哦，好，因为你用手怎样去伤人，甚至叫人绝后哦。好，那之前有讲到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这基本上是规定了所谓的报复的上限，也就是说，基本上上帝是不希望你去报复，并不希望，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不是有讲到说吗？你们听。听到古人说以眼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要为怎样，要为你的敌人祷告。好，要为那与你敌对的，要不要祝福他？要。因为只有光来到，黑暗才会退去。邪恶可不可以救好行邪恶的人？不行哦。箴言里面有讲，邪恶也不能救好行邪恶的人。但是你知道，在血气当中，我们最常浮出来、最常造成人跟人之间冲突扩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被勾引进入邪恶里面，阿们吗？所以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最糟的就是人去招惹凶恶，对吧？所以神就提醒我们，不叫我们陷入，原文是说不叫我们遇见，其实是不叫我们陷入， 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不要没事去惹动邪恶。好，所以才会讲说，若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你去仔细去看那个前后的状态，你就知道，当你趋于怎么讲，邪恶势力的胁迫底下，不是叫你说跟弟兄姐妹之间有冲突，然后被人家打了右脸，然后就伸出去左脸。你有看到有人这样做吗？没有啊。那你是在讲到说，因为是面对得势跟不得势，得到权势跟不得到权势，你知道得到权势的人有时候会故意欺压你，在故意欺压你的时候，你不要以恶待恶，你要以善待恶。你以善待恶的时候，当下你当然从场面上你看起来是输的，对不对？但是只有你持守在光明当中，谁可以介入？耶和华神可以介入，圣灵可以介入。如果你被勾引起邪恶，你以邪恶待邪恶，上帝会介入吗？所以你要为君王预备道路，讲的就是这个。当你趋于弱势的时候，谁为你主持公正？神，他就来了。好，所以就讲到说，我们待人的恩慈，有时候遇到冲突的时候，真的必须要记住这一点，不可以怎样伤人的要害。然后第十三节开始就讲到说，生意场上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恨恶。为什么？你做生意你要赚钱，难道别人不需要赚钱吗？别人也要赚钱，所以你要顾及别人，要怎样互利，大家都要得利。那你今天希不希望被人这样对待？并不希望人这样子欺骗你，对吧？所以我们就要怎样，你若要人家怎样待你，你就要先那样子去待人，有没有？耶稣这样教导的，这就是恩慈。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跟人之间的那些微妙的关系，不晓得怎么去拿捏到多少，我要取利，我要取多少几分利比较好呢？有时候对方刚好也很急啊，那你也可以趁机会怎样，就在他身上就像地下钱庄一样取高利，对吧？但是基本上是什么？贪嘛，基本上是怎样夺人家的东西嘛，这就不对了。所以要取多少利，有时候你就要从，如果换作是你，你希望人家怎么待你，你就先那样子对待人。耶稣在教导就是，你待人的方式就是你从对方的角度去思想，希望怎样被对待，用这种方式先去对待别人。你栽种慈爱，就会收到慈爱；你栽种公义，就收到公义；你栽种这些良善的事情，你就会收到这些事情。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是因果关系，乃是讲什么种与收的关系，是更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好，我们常常是什么消极去看，只会讲因果，当然听起来逻辑上没有问题啦，但是最后是看果，倒推因，然后就僵局啊，都已经这样子了啊，不然怎样？对吧？那是很消极的。那今天我们要反过来，成为基督徒要怎样？要栽种。你希望人家对你恩慈，你希望人家怎样子待你，你就用那样的方式先去待人，然后你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好，所以是一个更积极的。所以当你在做生意的时候，你要给人家怎样有利益可以赚。好，那特别是你卖人家东西，当然也要公正公平，不是吗？本来就应该公正公平啊。所以你就要把那些第十五节最前面讲的，你当用什么对准，把那个对准圈起来，对准的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个对准当然是在大家公认的可能是在长老啦，或者是城门口那里有一个可以怎样对照的这样的一个砝码，你必须要诚实的去对照这个东西，然后里面怎样不可以放两样的砝码，两样升斗，就是不能怎样两套的标准，你必须要怎样公平公正。好，那如果你做了以上这些事情，这些都是什么恩慈，恩慈的品格去对待人的时候，十五节后面这样，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什么长久，把长久圈起来。这就是带应许的诫命，带着应许的诫命，你恩慈待人，上帝 当然是恩慈待你。那上帝恩慈待你，如果你不恩慈待人，就是后面十七节往下讲的事情。但是我们先回到十六节，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把憎恶圈起来。所以上帝都在查看这些事情。如果我们 以这种怎么讲恶心，以这种欺压方式去待人，上帝都怎样看在眼里。就好像我们，其实我们面对十字架不就是这样子吗？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再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罪大恶极，以至于神必须为我们死，我们才有出路，不是吗？但是神也看我们极其宝贵，不是吗？后面还有潜能，还有发展的空间，所以极其宝贵，他也甘心为我们死，不也都合在一起了吗？所以恩慈、怜悯，有没有？恩典，神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神。所以基督来了，就是充充足足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也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所以这就是约翰写在约翰福音一开始所讲到的事情。神来就是什么？透过恩典，然后才有办法把人带进真理里面。直接行公义的审判，常常造成人心里面的什么？那一种不甘心，那一种不被接纳，那一种哀怨，最后容不容易进入真理？其实不容易。好，所以你知道管教孩子吼，有时候你教过他几次他还会再犯，有时候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常常我们是知道该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不甘心，我们就会逆向操作，故意惹动什么怒气，对吧？这就是人的本性。所以你如果刑罚他过当时，他失去尊严的时候，他真的会变好吗？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在监狱里面把人越关越怎样，越大伟，有没有？因为在里面常常他是感受不到尊严的。好，所以有时候为什么监狱还是得要留意他对待人的方式？如果羞辱人，他里面积了很多怨气，他出来他真的会变好？大概不太会。换作你试试看，当你被人家羞辱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这样怀怨，好，就会充满了怒气。所以对待人要不要保守人的尊严？所以这里讲的每一个都是慈爱待人的方式。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真的会带下上帝给你的应许。那从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我们来读。
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么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静候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
好，从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就讲到一个反例。前面是讲到说我们要恩慈待人，那你一旦不恩慈待人，耶和华神怎么样对待他呢？就讲到亚玛利人。为什么对以色列人这么恩慈，对亚玛利人这么不恩慈？神规定，好，原因很简单，因为亚玛利人做了一件事情是蛮让神恨恶的事情。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的时候是趁什么？趁你疲乏困倦击杀谁？那弱队的走在后面，弱队走在后面是不是更软弱的？是不是老弱妇孺？他去击杀 这些人，你说可不可恶？非常的可恶。所以我们现代的战争比较看不出来。你有没有看过古代的战争？古代战争如果敌人已经受伤了，你还会不会伤他？不会哦。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拿破仑时代的战争的画面。他们当然打仗，以现在眼光来看是有一点蠢，没错啦。他们必须站直直的拿着枪然后射对方，只要你倒下了，他们就不会再恶待你了。只要你还站着，就可以继续再打，然后比到最后谁站着就赢了。好，当然现在人大概不太会这样子，会说 你要开枪你就趴下去啊，你干嘛在那边中枪呢？可是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们在讲一个人的尊严，了解吗？他们是在表达一个人的尊严。一旦对方受伤的时候，他成为你的俘虏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恶待他？不行。好，所以那也是特别顾及人的尊严。亚玛利人刚好相反，非常可恶， 他故意去击杀那些什么软弱的，趁人家疲乏困倦的时候还击杀走在后面特别软弱的。后面最后一句话是讲什么？并不敬畏神。哎，你说他们又不认识耶和华神，哪里会敬畏神？人怎么会敬畏神呢？不就是良知吗？在我们的良知里面，是不是会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但是他们不听，不听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想要夺他们的东西，贪，贪财，贪恋他们的东西，所以就这样泯灭良知。所以神就这样非常的恨恶这种人，因为他们不敬畏神。十九节，所以耶和华神使你不被一切视为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把那时圈起来，当然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你要先怎样征战，然后得到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是要给你怎样学习经营管理的。那那些人所以要被除掉，是因为他们的恶已经满盈了，恶已经满了，所以上帝要停止迦南人的恶，才透过你们才怎样把他们灭尽。并不是说上帝只恩待你恶待他们，不是，是他们所做的恶实在太过分了，过分到一个程度，如果放纵这些恶习，你知道他们拜巴利跟亚瑟拉的恶习吧，会把儿女放在烧红的那些巴利的金属的偶像上面，让孩子这样被烧死。这样的恶习如果再下去，请问你，他们所有的这些迦南人最终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下地狱。所以到底停止这个恶好还是放纵他好？停止他好。所以上帝看着嘛，之前其实早期亚伯拉罕时代，上帝也没有把迦南地交给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恶还没满盈，还没到上帝忍受不住的地方，还可以。但是到以色列人其实已经看到了，那个恶会继续发展到一个程度，他已经不可逆了，已经到最大恶极了，所以上帝就要终止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不要说哇，上帝你怎么那么残忍，你让以色列百姓进去耶利哥城，把里面的所有人都杀掉，包括婴儿呢，对吧？啊，这样不是很残忍吗？但是你从更长远的角度来思想这件事情，换作你，你会怎么做？放任他们继续在罪恶中，还是停止这一切？停止这一切，停止这一切，那些不分辨左右手的去哪里？小 baby 啊，去哪里？不会回到神那里吗？所以到底什么是最好的答案？了解吗？好，所以我们不要从个人的角度去判断，你要从神的角度。所以义或不义都是根据耶和华的眼光，耶和华的心意，对吧？他的判断是最好的。所以亚玛尼人做的这件事情，神就交代以色列人，当你们得享平安，那时你们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把涂抹圈起来，不可忘记。他就特别交代当时的摩西带领的这一群人，在将来你们得为业的时候，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涂抹。意思说，这样的恶习可不可以在人当中？不行。你知道邪恶有一种影响力吗？我问各位就知道了。一个人如果用非常自私的方式对待你，会不会引起你对他自私？了解吗？邪恶会勾引出邪恶。所以如果这个事情不处理，请问你，人看多了会不会跟着他学？会。所以神就必须要怎样交代以色列人把这恶终止了。请问你，这是不是慈善？是不是恩慈？所以爱基本上是有次序跟界限的，爱绝对不是带来混淆的。所以上帝设立地狱的目的到底是因为他是爱还是恨？这个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神说他是爱，但我们想到地狱的事情都会怎样？觉得太可怕，上帝怎么可以这样待人？但是这就是管理，在恩慈良善的管理底下，必须要清楚的立下这些界限。所以爱是什么？有次序，有界限，而且怎样互利的，而且是利他的。所以那些自私的，那些作恶的，就必须要怎样管制他，这才是爱的属性。好，所以绝对不是像世人那边乱讲一通的， 乱定义那些爱的属性。所以记得恩慈、良善或者这些爱的品格，基本上上帝都有他清楚的定义。那我们恩慈的待人，神就怎样使我们得应许，在地上的日子长久。我们以恶待人，上帝就怎样憎恶这种不敬畏神的人。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